要睡觉，像别人一样。那对于一个没有信的人呢，圣经形容说呢，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这个睡觉呢，在圣经里面可以是一个基督徒在世上的日子结束了，是睡着了，然后有一天呢，我们一样的，我们会醒过来。那这里讲的这个睡觉呢，是指一个沉睡、昏睡的状态。因为他提到说，我们不要睡觉，要警醒，等于说是一种不警醒的一个沉睡状态啊。那我在这里呢，用几个词来形容，当我们整个人哈，我讲的是整个人的话，就是说我们的灵魂体哈，处在一个昏睡沉睡的状态的时候，我们会有几个症状或现象。第一个是。没有意象，圣经提过哈，如果没有意象，就会灭亡。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没有一个未来的一个未来感或者一个目标感的时候，没有一个说我现在过今天的日子，然后我的远景是什么？没有这种意象的时候，就是属于一种沉睡的一个状态。另外一个呢是没有感动。我们讲感恩也是要有那种感哈，要有恩感，要有那种感动才能感恩，是不是啊？所以呢，没有感动的意思是说呢，对于你四周围，对于这些事情呢，你的这个感受里面呢，负面情绪可能有，可是正面的那种触动，正面的一个神本来造我们那个感觉的。里面的一个正面的能力呢没有了，好，比如说人家觉得说，哎呀很感动，哎呀那个人的故事很感动，我们觉得那有什么呢？没有感觉哈，没有波动，没有心里面的那个触动，好，我在指的是正面的。那我们会有，如果没有那种没有负面的那种情绪，
我们常说有一种亲子关系，就常缺席的父母亲哈，就好像这个孩子跟父母亲住在一起，可是呢。就没有意识到这个父母亲的存在，或者是父母亲很忙，没有意识到我的儿女的这种需要，这个无意识，就是对方好像不存在一样，这是一个无意识，这也是一种昏睡状态。还有一个是没有负担。什么叫负担呢？就是我就过我的生活，我做我自己的事情，那对别人的事情呢，好像跟我无干。那耶稣讲过哈，当我们以耶稣的心为心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有顾自己的事情，基本上我们这个服事，我们对于教会肢体的这个服事呢，就是出于我们的负担。我们跟哀哭的人同哀哭，跟喜乐的人同，这就是一种负担。然后我看到我有什么可以去服事别人，那就是一种负担，一种给予，一种分享，那是一种负担哈。然后呢，没有是非感。一个神的儿女在昏睡沉睡的状态里面呢，他会是非不清楚，无形中呢就会有一种没有绝对性的一个原则，到后来会产生一种合理化，就是把那个不对的把它合理化。所以在神公义公义里面呢，他是非是很清楚的，善跟恶是很清楚的。可是当一个神的儿女，他的灵魂体处在一个沉睡状态，处在一个不清醒的状态的时候，没有警醒的状态的时候，那么他是那个是非感是不清楚的，而且他会把自己合理化，这是一个现象。好，那我们把几个经节，我们就稍微过一下，好，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说。耶稣在提醒我们，或保罗在提醒我们。耶稣跟他的门徒有没有请叫他们跟他去客西马尼园去祷告？他很感慨，你们不能为我警醒一下吗？然后他也体谅，他说你们固然愿意，可是呢，肉体软弱啊。所以这一些现象，我们不要把它当作是平常，大家都一样嘛。这个是一个危险的一个状态。 当一个人在沉睡里面，如果没有醒过来，没有警醒的话，事实上我们是没有忧患意识的。那么耶稣说，我来像贼一样，那一刻，那一刹那之间呢，可就有时候会来不及哈。好，那么现在啊，我们把几个经节过一下哈。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刚才我啊念的哈，不要像别人睡觉一样，别人怎么睡觉的，我可不能跟他一样这样睡觉啊。那么这个睡觉我讲过，不是只有讲我们的身体，当然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啊睡觉睡得入眠，睡得很好哈，睡觉品质要好哈。那但是如果一个人睡下去睡得非常熟，而没有任何一个情况可以把他叫醒的话，那个就不正常了。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有一个要醒过来的那个意识啊。比如说我们会为了要上厕所就会醒过来，那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神经的系统会提醒你起来。所以如果连这个警醒度都不没有的话，那我们就有问题了，就不健康了。好，那么啊，我们到的一种情况就是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哈，务要谨守，这个是神的那个耶稣的那个门徒彼得说的，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有个很有名的说法说，我们不是在一个游戏场里面游玩，我们有敌人，有敌对的对象，好，我们有一个敌对，有仇敌。那我们需要有仇敌的时候呢，我们是需要警醒的，我们是在战场上面，所以我们不能忽略说，我们有时候一句话，一个感受过来哈，一个想法过来，马上仇敌，当我们不警醒的时候，马上就给你，然后就马上就往那个背着神的方向去了哈，思想也好，或者是做法也好，这个是很可怕的哈。因为等一下我们要看到约拿哈，一个选择会把他带到一个什么地步，他是处在一个沉睡的状态。好，我们如果来看今天我的主题的话，那么我可以说呢，约拿事实上就是属于一个沉睡状态。一个沉睡状态的人，他很容易就会中了魔鬼的诡计，而且呢他很容易就会被诱导，就会被带走了。然后有一种就是刚才我讲的哈，就是像那个啊耶稣的门徒，本来耶稣请他们一起祷告，跟他同心祷告。我想这个祷告哈，我们常常在提，为我祷告或者为谁祷告哈。那事实上这个祷告本身呢，参与到圣灵的工作，他为我们有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他帮助我们祷告，祷告不是那么一件那么轻松的事情，不是只有把清单写一写说，神啊，我需要这个，我希望你帮我完成这个啊。祷告本身是一个征战的一个状态，而且是一个圣灵跟你一起同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里为什么啊，彼得啊，就是他跟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的三个学生的三个门徒呢，被邀请了。等于说耶稣期待他们能够在那个时候跟耶稣一起来经过这个对他来讲可以说是很痛苦，当然需要被无耻的一个 moment 一点时间哈。那可是呢他们却没有办法警醒片刻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差太多了哈，耶稣的期待跟耶稣在对祷告的一个功夫所深入的功夫，跟我们讲的我要祷告我要求神这个祷告的这样的一个灵里面的那个警醒度哈，事实上是差很多的。那我们不要把这些合理化哈，好像然后都你看彼得都会睡着了我也睡着哈。我现在讲的还是不是在讲身体的事情，就是我们灵里面那个警醒度。那么有的人因为身体上面的，比如说有像有啊糖尿病的容易打瞌睡啊，这个我讲的不是这个啊。你知道吗？我曾经啊听说过，基本上我也看过一个老人家在养老院里面， 他的神智本身呢基本上就是属于一个痴智状态，可是讲到这个神的时候，他的眼睛就会发亮，然后讲到圣经里面的话他就会背出来。这是我亲眼看过的一个例子，我也听别人说过，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很警醒的一个一个状态的时候呢，事实上是可以突破这个身体呀、我们的这个退化哈、是可以突破的哦。所以我在讲这个警醒的时候，耶稣在讲警醒或保罗讲警醒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理解的可能不是很多，但是我们可以体验，因为我们有圣灵啊，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在为我们祷告，跟我们一起祷告，耶稣也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所以呢，这个基本上就是关系到我们不要陷入那种沉睡昏睡，没有意向，没有感动，没有意识到，没有负担，是非不明的哈，对不对？不清楚，很迷茫的一个状态里面啊。那基本上呢，我们谈到这些症状的时候呢，那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常常持守我们的这个灵里面的，因为你的灵就会带动你的魂，带动你的身体啊，灵里面的这种警醒的。这种怎么样让我们可以，我愿意之后呢，那我要负什么责任呢？那我有三点建议哈，我有三个建议。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持守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追求圣洁的意愿，因为这个是神很清楚的，清心的人，也就是人没有圣洁的话是不能见主的面的，清心的人是有。我们跟主之间不能有隔阂，一有隔阂，魔鬼就有一个地步可以让他来对我们做很多的这种引诱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圣洁，追求圣洁，那么圣洁是跟和睦有关系的哈、圣洁是神的属性，是耶稣基督所表现出来让我们学习夏娃的属性。那么有的圣洁跟这个肢体的这个合一跟和睦是两个是紧紧的也相系的，它是有关系的。好，所以第一个，我们有一个心，我们要追求圣洁。那我在这里用很简单的一句话，有一个专一清洁的心来侍奉我们的神，专一，没有二心。我不是说一个追求圣洁的人都不会有错误的想，都不会有那种错误的选择，或者是不会有那种软弱的表现，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我们要有一个专一，就像那个加勒跟约书亚啊，那既然神给他们的意象就是要进入迦南地，要进入应许之地，那不管环境眼见怎么样，我就盯着，专心盯着神所应许的，这个是我们需要有的，特别是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呢，噪音很多，意见很多啊，而且呢，很多时候呢，我们非常的安舒哈、会没有意向，就是太舒服了啊，昏昏睡昏昏沉沉的哈、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呢，我们很容易就会产生刚才我讲的这种沉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专一的心，别人怎么讲，那我一定要知道到底我的神是怎么讲，别人怎么想，我也一定要去很清楚的明白神是怎么想的，不要一下就听这个相信那个，好，那个就是分心了啊，心怀二意了啊。那么当然，我们的这个第二个建议呢，就是我们基本上跟神的连接关系要有，包括我们常常讲的，我们对神的话语啊，要有时间跟功夫。去不是只有去读去了解，而是呢让它把它吃进去，好像成为你的养分一样，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一种生命的一个生命的营养跟生命的力量，以至于有了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你知道神说话的时候说有就有。亚伯拉罕相信的神是始无变有的神，本来你没有的，当你有神的话语的时候，始无变有，而且说有就有， 叫死人复活的，他是有一个神迹的一个生命力在那里。所以神的话语，那神的话语包括不是只有那些字眼，神的话语包括在我们的内化，在我们的里面的这个吸收，而且呢还包括什么？包括我们跟神的对话。当你有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一定会回应的。就像以赛亚，他见到神，当你有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会对神有一种敬拜，一种敬畏，一种很清楚的那种同在感，然后呢你一定会有回应，而且呢你会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那个就是祷告了，祷告不是只有一直讲一直讲啊，因为在听啊。所以这些呢会成为我们让我们可以警醒的一些很基本的一个条件。还有一点很重要啊，第一个我说过了，请我们很谨慎的谨守。什么叫谨守？不要让自己沾染任何的跟罪有关系的污秽，跟这个罪哈，就是这个世界上的这些，本来耶稣已经把我们拯救出来了，那我们要很小心对于这个追求圣洁啊。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呢，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啊，跟他的对于他的话语很宝贝，他的话语吸收他，然后享受他的话语，而且还让听他的心意，也就是我们讲的祷告。然后有一个肢体的连结很重要，肢体的连结啊，就是我们跟肢体之间，一方面我刚才讲过和睦之后呢，不能脱队了，不能自己说哎呀，反正我具备的所有的这个圣经的知识啦，我有聚会啦，这些不是这样，而是肢体跟肢体之间的彼此的扶持跟服侍。你有没有连结呢？可能有一个，我要问你哈，你有没有在服侍人？你有没有在有负担，对一个肢体有负担？这个就是肢体的连结啊。别人可能也对你有负担，你可能是对别人有负担，这是叫做肢体的，像我们的身体一样，彼此的互动，它的连结啊。所以让我们偶尔我们可能会有沉睡状态哈，但是呢不要留在那个沉睡昏睡的状态里面，有一个醒过来啊。刚才也是讲不要像别人睡觉一样，你要醒过来。
Connected to Wise iPad。
所以有什么要分享的，就关于这个主题哈，不要再昏睡。那么基本上一个昏睡的人呢，他会跟神呢越来越疏远，而且呢不太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就会像等一下我们要讲的约拿一样，本来是要向东去的，他向西走，方向就会背道而驰啊。好，有没有要分享的关于这个方面？有没有哪一位想要分享，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好，那我们现在这样好不好？我们要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以前哈，我们的这个主要的课程以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求圣灵来再一次在我们的心里面光照我们，让我们可以整个活跃起来哈，不是只有活着，而是可以动起来。当然我们都是活过来的人，我们是被拯救，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是活过来的人，而且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但是耶稣说过，因为他让我们得到生命，我们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如果当中有哪一个弟兄姐妹想要带领我们祷告的话，请你就带我们开口祷告好吗？好，帮助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信息之后呢，能够被复兴，求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畅通无阻的来做工。
我们天上的阿爸父神，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有许我开始我的口，给我们传递你的信息，从你来的信息。在这个安舒和混沌的时间里面，真的既安舒，有的地方是很安舒，有的地方是很混沌。在这个世界里面，无论我们处在何处， 主啊，真的是你让我们警醒，你让我们在这个时候让我们要学会安静下来听聆听你的声音，要让我们学会选择舍弃，舍弃过去，舍弃今天的安舒，要让我们有一颗清洁的心。主啊，真的是你让我们来在这个世界里面，不是请你不要让我们白白的浪费我们的时间，浪费我们的每天的生命。主啊，你赐给我们，因为你的驾临，你把那个福音的脚步，那个脚中传到带到那个世上，那真的是不要让我们白白的错过，让我们在这个里面，在今天里面安静在你的里面，聆听你的话语，赶快来奔跑。这个天路，让我们成为那个有预备的那个五个童女，不要让我们真的是被那个舍弃，成为那个没有预备的五个童女。主啊，真的是在这里求你装备我们，求你更新我们，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让我们学习聆听你的话语，聆听你的话语，跟随你的脚踪，一起同奔天路，因为你爱我们，你从创世就爱着我们，你的爱是一直不离不弃的爱着，你爱我们才有给我们这些机会，你爱我们才给我们这些试炼，你爱我们，你才是给我们在这里有一颗受教的心。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耳，不要让我们再沉睡，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你的光，成为你的盐，成为你的祝福。主啊，谢谢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亲爱的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若不是你将圣灵保惠师放在我们的里面，做我们随时的引导、提醒和帮助，主，我们真的就不晓得我们当如何做选择，我们也没有办法来看见我们自己的真实的光景，我们还是觉得我过得挺好的。圣灵啊，我们恳求你，在这样一个世代里面，在我们每天浑浑噩噩的这样的日子当中，求你的光来光照我们的心。主啊，求你使我们的灵苏醒，叫我们的心不再混沌，叫我们的眼目也不再只看我们自己，看着我们的身边的环境，看这个世界如何的繁华。主啊，就求你自己亲自用你的爱，用你十字架上的爱来吸引我们众人的心，能够再一次定睛专注在你自己的身上，不看我们自己，不看我们的环境，也不看我们今天这个世代，只单单的看主你自己。主啊，让我们的心愿意被你复活，让我们的灵愿意在你的里面被你苏醒，让我们自己不要做那个自己要让自己沉睡的那个人，假装听不到你的声音，或者真的就陷入了那个沉睡，就真的听不见你的声音的那个人。主啊，求你自己亲自将那个愿意在凡事上寻求你、单单仰望你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靠着主你自己，不是靠我们自己的热情，不是靠我们自己的那个意志力，只单单的靠着主你自己来与你同行。主啊，我们需要你，需要你的引导，需要你的帮助。主，求你帮助我们真实的认识我们自己，让我们承认我们真的需要你，我们不能没有你。主啊，靠我们自己我们能走到哪里去呢？主啊，求你来怜悯我们，也求你再一次使我们里面有正直的心和清洁的心。主啊，使我们里面有刚强壮胆的心，不看这个世界，只单单的有从你来的勇敢的心、笃定的心来跟随主你自己。谢谢你恩主，主啊，求你赐福于今天我们在这里听到师母这样宝贵话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哦，主啊，主，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有一个新的心智，说 我立定心志就是要跟随主你走到你要我们走到的那个地方，直到见你面的那一刻为止。感谢赞美主，谢谢你，求你赐福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也求你祝福师母的信息，你纪念他这样爱我们的心。感谢赞美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求， Amen。
天上的父亲，我们再次同心的感恩到你的施恩座前，我们谢谢主耶稣要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告诉我们，不撇下我们为孤儿，差遣的圣灵在我们当中。父神，从你拣选我们开始，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你把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从枯骨一堆然后活过来之后，你不但救我们，而且你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进入你自己生命里面的丰盛。我们谢谢你，哦，我们谢谢你，巴不得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有这种感恩的祭献在你的面前。父神，我们谢谢你留下那么多你的话语，一直要叮咛我们，一直在表达你对我们的爱，求你帮助我们的心里面真的是领受到你话语里面对我们的爱，那个爱的深度，爱的高度，爱的浓厚。主，我们要承认有时候我们就像那个被你从坟墓里面叫出来的拉撒路一样，我们迈不开，我们的身体是被绑着的。孩子要为当中如果有弟兄姐妹是不自由的，是被束缚的，这样的一个灵魂体上面的需要跟问题的时候，主耶稣，你那个时候那医治的大能，那叫我们复活的大能，松开我们的大能，今天就再一次的来做你自己神迹的工作。我们需要，那个时候需要，现在仍然需要。这个不是，这个时候不是我们在可以睡觉的时候，在这个末世的那么多的一些征兆里面，主啊，唤醒我们。我们要跟大卫一样，在你面前说，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看我们有没有什么恶行。我们不知道，你知道，你光照我们。你听我们的祷告，父神，你鉴察我们心里面的对你的渴慕，因为你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我们就要得到饱足。父神啊，但愿今天我们在你面前在一起来研讨这些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这些爱的语言，这些你为我们所留下来生命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真是进到你生命里面的奥秘，而且让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自由的工作。父神，还是特别为我们当中服侍的弟兄姐妹来祷告，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身旁一些枯骨，一些沉睡的灵魂，让我们成为一道光，我们有这种负担能够帮助照亮四周围我们在服侍的人，让他们的灵不但活起来，而且能够警醒，能够谨守，能够享受你生命里面的这样的大能跟生命力。父神，我们今天仍然要说，我们所信的神是死无变有，叫死人复活的神。我们更要说，我们所信的神是我们的阿爸父神，是守约，是慈爱，是信实的神。我们赞美你的美善，赞美你对我们这长阔高深的爱，我们用说不出来的感恩到你面前，一起同心的向你祈求，帮助我们，赐福给我们一下我们要来看的这个约拿书的这样的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也教导我们，而且光照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得着你这书卷里面的给我们的药，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营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那我们就要进入这个今天的我们的要研讨的这个例子哈，就是约拿哈。我想约拿书的话，大家可能都很熟，它只有四章啊，很短，很特别。一般的先知书呢，都是在讲神要先知去传达的话，要讲对于那个要传达的对象，神要警告他们，要可能要他们要接受什么处罚哈，神要去告诫他们哈。那么这一本约拿书特别在哪里呢？这本约拿书的特别不在于那些听神的话语、先知传话的这些对象，却是在先知自己，啊，是在先知这个不是神的这个先知自己。所以我认为说，这个对我们来讲，对我们这个服事的人来讲，或者是我们要帮助人的人来讲呢，是一个很好的课题，啊，是一个很有意思。我很感谢神哈，有这个约拿书在这里，让我们可以学习，也让我们看到很多人。我们常常在讲这个根源哈，一直在讲这个辅导方面呢，我们一定要从根源的翻土开始哈。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啊，让我们神让我们看到说人的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即使他是一个先知，即使他的宣告，他去传道，他去服事很有果效，可是他有一个他自己根源的问题，也是神所兴趣、神所关注的。我们知道这个约拿书的只有四章哈，那么这四章呢的结束呢的最后一节，我说过哈，这本书的主角应该是约拿哈，但是呢这个最后一节呢，却是一个整个书卷的一个信息。我岂能不爱惜呢？我岂能不爱惜呢？这个是神想要辅导约拿，想要引导约拿能够成长的地方。这句话哈，我岂能不爱惜呢？前面提到尼尼微大城，我们知道尼尼微是亚述帝国的这个大城市啊，亚述帝国亚述人是非常残酷的、作恶多端的一种族人，一个帝国很霸道的，而且是犹大以色列的劲敌啊，就是等着要吃他们的啊。那神说最后一节留在这一些无恶不作的很残酷的尼尼微城，竟然是他的先知被派去要去传道的一个城。然后神怎么看他们呢？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这个是神要挽回约拿的地方啊，很有意思哈，这一卷书很有意思。好，那我们从头来看，这个从第一章来看呢，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哈，从第一章来看。我们现在了解一下这个约拿，约拿是一个先知，当然他就有一个信仰的根基，对不对？一个先知能够被神呼召成先知的话，他绝对会是懂得律法、懂得历史，啊，绝对是一个在知性方面、经历方面一定是很有根基的人。换句话说呢，大概就是我们的像牧者啦，还有像说我们的一些很有恩赐的人这样的，在服事的人。我常常我在上这个门训课程呢，常提醒一个观念哈，在圣信仰里面不要有那种高低、伟大这样的观念。其实我们都同性情的人，即使你看到先知，这个约拿先知他是一个先知哈，是一个服事神的人。其实约拿本身呢，不但是先知哦，他本身呢在这个国家方面也有很多建树，他曾经帮助这个他们收复一些失土哈。就是如果你要看的话，那个列王记下应该是14章那个地方哈， 关系到这个约拿这个先知的一些作为，他对于这个国家，他是一个爱国者，他对于国家的这个这个政治也好，或者是对于国家的一些建树也好，他都是有贡献的人，而且他还是神所拣选的先知哈。好，那么我们都知道约拿的开场白就是神告诉他你要去做什么，去尼尼微城啊，去你帮我去对那边的那个啊，那边的人呢，他们的恶呢达到了我面前，达到极点了啊，所以呢，什么意思？要去告诉他们，他们要接受惩罚了。那么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其实神的这种救，现在先不要讲救恩好了哈，因为约拿也不认为那边的人值得有救恩哈。但是让我们看到说，其实神的这个话语，神的心呢，是触及到全世界列国的，不是只有他的选民。他的选民这边有他的历史的走向，有神要处罚他们，要建造他们，要拯救他们的心意。那么一方面呢，就在这个时候呢，他派了这个约拿到尼尼微城去。我刚才讲过，他们是很残酷的哈，他们一些他们那种惩罚的方式啊，对异邦的那种哈，是非常残酷的哈。那这个约拿呢，是处在一个刚才我讲的是一个沉睡状态，是神说要这样做，他就没有这个意向啊，他没有这个意向，他当然有很多理由了哈，很多合理化的理由，他就没有这个意向，也没有这个负担啊。然后对于神要他做的事情呢，他就有点像这样昏昏沉沉的，就讲说：“哎呀，反正我不去就好了，就逃开了。”就往相反的方向去了。好，那根据他们的讲法是说，那时候他要去的地方呢，其实就是他认为是最远的地方，以为说他可以逃到最远的地方去躲避逃避神要他做的事情。可是很奇怪哈，当他在船上碰到这个风浪的时候啊，暴风浪的时候呢，他却像那一群他师，对不对？他逃到那个他师哈，他是那个约帕去哈。对于这一个约帕那些人呢，他们也是外邦人呢，他们也是不认识神的人，他却可以大言不惭的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他这是一个很自负的一个宣告，也是很肯定的一个宣告。对于这么一个神，他说我敬畏这个神，然后他可以逃开不做神要他做的事情。 Something wrong， 问题在哪里？等一下我们再慢慢看他的问题在哪里。他可以说跟这些外邦人说，我敬畏耶和华世上创造沧海旱地独一的真神，但是他的行为跟他那个敬畏耶和华却刚好相反，背道而驰。那在这个时候呢，发生这个有点像船难啊，就好像这个暴风起到很可怕啊。那么可怕到这一群约帕的这一群人呢，他们意识到说这个不同寻常，所以呢，他们也有他们的神。所以他马上就跟大家说，我们起来各求各的神啊，因为他们的观念是神有很多，这个泛神论啊，神明很多，我们看哪一个神明啊比较灵验，大家求自己的神啊。所以基本上这些人不认识独一的真神，可是他们是有神的观念的，他们知道说在人的能力做不到的地方，我们就是要求神。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们哀求神。如果你看到啊，在这个狂风大作之后呢，这个船就已经快要沉下去的时候，他们很害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甚至呢赶快做该做的，把那个重的东西赶快丢下去，希望这个船不要沉下去哈。那 这个船在摇的时候，约拿知道吗？这里形容说约拿已经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这是我们刚才在讲的沉睡。当我们跟着神背道而驰的时候，哈，我们是一个认识神的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我们自己感觉，怎么讲呢？就是一定要处在一个沉睡的一个状态里面呢，好像麻醉了，我才不会不安，哈。所以呢，基本上是一个逃避现实，是一个逃避他的信仰，他敬畏神，可是却做出不敬畏的行为的时候，他就需要让自己一方面合理化，他有他的原因嘛，对不对？这个亚述是他们的劲敌，而且呢，啊，你知道这个约拿他的刚好在服侍那一段时间，就是那个耶罗波安二世哈，他就是一个很坏的王，一个神的先知，对公义是很敏感的啊，碰到一个很坏的王，而且有一次神还跟他说你要去赐福这个王，哇，这个约拿实在是。他可能是很重这个公义的哈，认识神哈，然后呢，对于他所在服侍那段时间的这个王，他很受不了，自己的国家的王他都受不了了，他还要去服侍这个外邦人，而且是自己的敌人。这个时候，他只好沉睡，不然怎么办？我相信他知道船在摇，我相信他。知道这个风在破哈，上面的人乱成一团，啊，被找到了。你怎么还在睡觉呢？你怎么在沉睡呢？还这样起来，赶快求告你的神。所以这个时候才有对于他们的宣告说：我的神，我是什么人？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创造天地的神。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这里要提醒一点。如果你的信仰只有在相信神的大能的话，那个就会一边重一边轻了哈。刚才我们知道第四章的最后一句话，神说我岂能无爱惜呢？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最后怎么讲的，最伟大的就是爱。然后耶稣提到最后这个绵羊山羊分开的时候，他提到什么？你有没有爱？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的神，这是相信他的大能。对于神的大能，我们很敬畏，我们相信。可是如果我们只相信创世纪里面神的说有就有的大能，而没有神的爱的话，没有神的连续的话，那我们就会像约拿这样子。这个时候约拿就看到这种情况，一个服侍的人哈，是一个很有恩赐的人，有神的恩赐的人，他马上跟他们怎么样，马上做了一个领导，你知道吗？当这个水手很惧怕的时候，他说你把我抬起来抛到这个海中去，海就平静了。哇，这是答案耶，他很笃定哦，而且他也不怕被抛到海里面去啊，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的约拿是怎么样，他有那个服侍的一个权柄在那里，有服侍的恩赐在那里，他知道说怎么做就可以处理这个问题，他不怕死，把我抛下去。我们看看这一群约怕的人哈，这一群我们所谓的异邦外邦人啊，不认识神的人，一开始他们求个人的神明，然后这个约拿一讲呢，他们就相信他了啊，因为我做了什么事，所以你把我丢掉，你就可以啊，这个风就可以静下来了啊。那你看到这一群外邦人哈，他们呢是不希望把这个啊，因为他们是也是一样是怕神。靠神的人，所以他们不会想要去让这个约拿就这样让他就丢到海里面去，他不想伤害他的，所以他们尽量的要把这个船呢看能不能赶快把让他靠岸，可是没有办法，怎么弄都弄不来， 这里面有船长，里面有很有老练的这些就是在里面就是在驾船的这些人，没有办法，这个风浪太奇怪了啊，所以呢，为了其他的人的生命，在那里他们就求告耶和华哈，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把他们的相信的对象转到耶和华来了，他们本来不认识他了，现在他转到这里来了，他们相信了。他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到我们。”你看他们这个时候怎么样？又不希望我们的生命因为他被连累，又不希望我们去流他无辜的血。好，所以呢，好不好？请你来做主。我觉得一个外邦人对于神明的这种观念哈，对于神明的认定比约拿我感觉还要可爱，还要值得我学习。我不晓得你觉得怎么样，我认为他们的那个信仰的马上就转向真神，然后呢又一方面又不想伤害约拿，一方面呢又不想让大家丧命、哦、那只好就完全主啊，你做主吧，神你做主吧。他们竟然可以认定说你是凭着己意行事的人，等于说呢你是那个可以掌管一切的人，所以到最后就听先知的话啦，把他抛下去，所以就平静了啊。那么那些人这一下怎么样？到了第十六节
那些人便大大的敬畏耶和华，向耶